那么，什么是无形资产呢？我想，我们一般人会马上想到就是一些这个知识、一些这个知识产权、一些专利，这当然是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呢，企业它还有很多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方面。我认为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企业的这个业务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它领先的诀窍。就像我在这个前面举的这个很多的例子里所讲到的，像 R&D 它的这个诀窍，或者它的经营的这个原则，它发现这个原则，之后这个实际上靠这个原则去复制它这个企业，或者这个 BNP 它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格兰仕它经营这个模式，就是这种领先的诀窍或者你这个企业经营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这个无形资产。我们很多的企业呢，要花这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业务模式。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两个，企业的这个例子一样，他这个花很长的时间找到这个适合他所在的这个市场所需要这个产品和这个经营的这个方式，但是一旦找到它，那么它的这个价值是几乎是无限大的。所以这个业务模式领先的诀窍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是一个比这个知识产权还要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企业，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我觉得都很强调这个人的这个力量。但是呢，一个企业如果有这个最好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业务模式的话，它也是做不好的。我过去在这个曾经帮助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外贸企业做咨询，在这些公司，我听到的这个最多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如果能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这个激励机制，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外贸人员好的留下来，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就有这个保障。但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呢？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这个外贸公司呢，它过去的简单的业务模式就是低价的买进来，高价的卖出去，已经不再这个适应这个市场的发展了，就是它这个简单的这个附加值已经很容易被这个厂商取代，很容易被这个中国这个进出口市场开放之后，国内的民营企业和国外的这个贸易公司所这个取代。这个时候，这个企业它的当务之急呢，是发现和找到它新的这个业务模式，比方说这个我能不能把我们一个单纯的这个中间商的这个角色改变掉，变成一个对整个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管理者、管理商，也就是说，我不光是给你这个，仅仅是把这个上家和这个下家找到，在中间撮合一下，而是我从这个设计就开始，到这个质量的这个控制，到这个生产，到这个物流，到这个最后的这质量检验，到这个运输，所有这些环节我都能够帮你客户，帮助这个客户来这个找到。如果就是一个这个这样的中间商呢，能够做到这种模式的这个转换的话，发现它这个新的可以让它在市场上生存的这个业务模式的话，我相信它还是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生命力的。实际上，在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企业，做的这个，规模也是相当的这个大，就由原来的这个贸易商变成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管理者。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可以有最好的这个激励机制，你还是做不好这个企业。你可能有最好的人，你还是做不好这个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经营的模式已经不再被这个市场所这个采纳了，所接受了。所以这样的这个企业，它的当务之急呢，是这个发现和这个修正，发现新的业务模式，修正它原来的这个业务模式。无形资产另外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品牌，一个企业的这个形象。像我在前面讲这个刘永兴讲的这个故事，在 一定程度上是在讲这个企业的品牌和它这个企业的这个形象。一旦一个企业形成一个好的这个形象的话，那么它的价值是相当巨大的。我在这个第一部分讲这个集中战略的时候，曾经给大家看到过世界上几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他们的这个品牌价值都是以数百亿美元计算的。这并不是一个很虚的东西，这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这个例子，或者可以想象的一个例子，如果可口可乐它的所有的有形的这些资产、厂房设备，在世界各地的厂房设备都被这个一场大火烧掉的话，但是凭着它的品牌，凭着它的这个影响力，凭着它的这个信誉，它还能够很快的把这个企业重新的做起来，这就是品牌的价值。而这个品牌呢，又是一个这个无形的东西。第三个我想这个强调的这个无形资产的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客户关系。如果你要看这个大部分的企业，尤其是一些这个非消费类消费品类的这个企业，比方说投资品这个企业，可能它的这个业务模式知识产权很重要，品牌不一定特别重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这个客户关系，就是它跟客户之间的形成的这种长期的固定的相互依赖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实际上是这个企业它最根本的这个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还是拿刚才的这个比喻，这样一个企业如果它的厂房设备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个大火烧掉的话，但是它的人还在，它的这个客户关系还在，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他以前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业绩。所以这个客户关系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无形资产。所以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客户关系的这个企业。从这个营销的角度呢，实际上一个企业做的这个事情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要解决的是我怎么去争取新的客户，另外一个要解决的我怎么去保留这个老的客户。而大部分的企业呢，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我怎么去争取这个新的客户上面。但是一个企业要想做大的话，要想做强的话，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怎么去把老客户保留下来这个方面。也就是说，你如果做不到把这个老客户保留下来，让老客户满意，让老客户变成你的回头客，那么你的这个经营呢，就有点像这个寓言故事里面所说的老熊掰棒子。你今天可能凭你的这个宣传，凭你的这个一些手段赢得了一些这个新的客户，可能到明天你就失去了这些客户。失去这些客户的这个后果呢，不仅仅是失去了这一部分的客户，不仅仅是让这些客户让他这个永远的不再这个回到你这个企业来，同时呢，这些客户大家也都知道会这个给你散布关于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不利的这个传言，也就是说你的口碑呢会这个很糟糕。而这样做的结果呢，是你这个企业将来做的这个会越来越没有基础，这样一个企业绝对不会长久。所以长久的企业，好的这个企业呢，是考虑绝对的这个考虑这个客户关系，考虑有怎么去这个巩固这个老的这个客户。而那些做得好的这个企业呢，通常都会有一个这个指标，说我们到底是有多少的营业额是由我的这个老客户得到的，有多少营业额呢是那些新的客户得到的。我可以这个告诉大家一个这个像这个罗兰贝格这样的公司，它几乎是每年都有一个很稳定的这个百分比，就72%、73%的这个营业额呢是来自于老客户。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做得好，你能够取得这个客户的这个信赖的话，那么 你几乎不用花太多的力气，不用花太多的投入去这个做这个新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前提是这个企业已经有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运作。一个新的这个创业企业，它面临的首要的问题肯定是怎么去争取新的这个客户。但是呢，我们同时也不要忽略这个老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关系。无形资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很重要的方面呢，是我们企业杰出的员工。我是讲杰出的员工，不是所有的员工。一个企业呢，他的这个好的员工能够给企业这个带来极大的这个价值。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这个用这个二八原则，可能是20%的一个员工能够给你企业带来70-80%的一个价值。通常是那些核心的员工，那些掌握核心技能的员工，那些掌握这个管理的这个员工，他能为你这个企业带来这个最大这个价值。所以，我们作为企业的这个领导，一个企业家应该最关注的是这些杰出的这个员工，而不是不一定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员工。觉得这也是我在这个全国各地遇到很多这个企业家在讨论就是股份制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有很多企业有一个误区。就是意味要做这个股份制这个企业的话，一定要这个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股东。但是呢，实际上，员工对企业的这个贡献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对一个企业真正重要的呢，可能是少数的这个一些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一个企业应该，如果你要考虑这个股权，股份的这个改造，要考虑要想这个给一些这个。员工股份的话，那么我是建议就是缩小这个范围，就是让那些真正的骨干、真正的这个核心的人员，让他们得到这个足够多的这个股份，而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股份。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大锅饭。所以杰出的员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无形资产，而不是所有的这个员工。最后一个，我想这个提醒大家，这个了解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无形资产呢，是我们的经验，我们能够做什么，和这个我们不能做什么，尤其是我们不能做什么。我想这个经过一些这个曲折、一些这个失败的这个企业家都会这个同意我的这个说法，就是。在很多的时候，知道不能做什么，可能要比知道做什么还要重要。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企业家和这个企业的这个很大的无形资产。但是呢，可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这个量化的这个方面。无形资产呢，它有一些这个和有形资产相比是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征。比方说，这个无形资产通常只有这个一次性的成本。如果你要再生产的话，它的成本是极其的这个低廉。比方说一个企业，它在这个创建它的品牌的时候，它要花这个很大的这个投入。可能最大的投入，我觉得是时间上的这个投入，就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形成，客户这个对一个品牌的这个信赖的形成呢，要花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当然，同时你要花这个很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投入，做广告，做这个宣传，做公关，等等等等。但是，一旦你这个品牌它的这个形象建立了，那么，你再去维护它的这个品牌，维护这个品牌呢，在做的投入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再生产的这个成本呢，是比较这个低的。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考虑这个客户关系，也是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原则，就是保留一个老客户要比这个争取一个新客户容易得多。保留一个老客户所要花费的代价要比争取一个新客户小得多。 一个这个行业各个行业可能平均下来的经验值呢是1:5，也就是说你要想得到一个新的这个客户，你要花5倍的投入、5倍的力气、5倍多的这个资金，但是你要想这个保护一个保住一个老客户，那么你只要这个有这个一份的这个投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一旦你能够把这个一个新客户变成一个老客户的话，你的这个再生产的这个成本，让他再次从你的地方购买的这个成本呢，也会这个降低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我想这个再一次强调，就是老客户的这个重要性。成功的企业，要想这个做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都是这个保留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能力让这个老客户满意的这个企业，让这些老客户成为这个回头客的这个企业。同样我前面所讲到这个模式也是有这个一样的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企业在这个它形成它的这个业务模式，形成它的这个产品，形成它这个产品的这个系统，在这个第一次的时候可能要经过这个相当长时间的这个探索，就像我前面所提到这个举的两个例子一样，他可能经过4年经过5年的这个探索，但是一旦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业务模式，再去这个复制它或者再去这个销售它的时候呢，就是变得这个容易很多。所以这是无形资产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特征，而这个有形资产跟这边跟这个特征呢恰恰这个相反。有形资产就是你每一次使用它都每一次都要再重新这个投入，这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无形资产实际上是越用越有价值。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老客户你跟他的一个接触越多，那么这个客户关系会这个越稳定，而不像这个有形资产是这个要被折旧的，你用一次那么就损耗一次，用一次价值就要这个就要这个减少一次。再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这些这样无形资产呢实际上是不这个害怕一些这个像通货膨胀或者战争或者这样的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变动。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很有震撼力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德国的这个战后，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几乎所有的这个战前很有名的企业，在这个战后都很快的就重新的恢复了他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市场地位。你可以就是举任何一个例子，像西门子、像克鲁伯、像德意志银行这样的这个大企业，在战前有很好的市场地位，战后有很快的这个恢复。而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这些企业呢都是盟军轰炸的重点，也就是说这些企业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有形资产可能90%都被这个毁掉了。但是在战后，因为他有这个品牌，因为他的这个员工大部分还这个生存了下来，又重新回到这个企业，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业务模式，知道这个银行是该怎么做，这个炼钢是该怎么去做，因为这个有原来的这个客户关系，所以他能够这个很快的重新的这个恢复起来。也就是说，无形资产，战争可以破坏这个有形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无形的东西破坏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作为这个企业家，要这个特别的这个重视无形资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板学堂”，跟宋新宇博士学习从百万级成长为亿万级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